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属灵征战。我们前面的信息曾经谈到，属灵的征战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那么我们也提到，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清楚地认识属灵征战，因为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当你一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场属灵的战争里面。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到，我们要认识这个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就如同说，今天我们如果要打一场战争，我们需要先知道敌人的军队他们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是最强壮的，他在哪个地方是他的指挥中心。因此我们看见在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里面，美国知道撒旦胡森他建了一个非常深的坚固的一个碉堡，一个地下的碉堡在他的个王宫的地方，因此美国想尽办法要用重型的那种所谓的精灵炸弹，深度的这种炸弹，要把这一种的指挥部要把它炸掉。不单单是美国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当恐怖分子他们攻击美国的时候，在911的事件，他们计划要攻击白宫，要攻击五角大厦，就是因为他们知道那是美国的指挥中枢。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什么是属灵征战的敌人的关键所在地呢？圣经上用了一个名称叫做坚固的营垒。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然后接下说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呢，英文叫做 stronghold。 什么是 stronghold？ 如果用作战这种打仗的术语来形容它的话，它就是敌人在建立的一个碉堡。当我们看到一些的战争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常常在两军对阵的时候，那么敌军就会在这个山的高处或山顶，或者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就建立了一个碉堡。那个通常是一个制高点，在那个碉堡里面是用了非常坚固的钢筋水泥所建筑的。甚至现代很多的国家把这种的碉堡，特别是一些作战的指挥中心，建筑在一个大山的底下，因此那是非常坚固的。那个坚固的碉堡可以在打仗的时候，虽然很多的军队都被打败了，但是敌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碉堡攻破的。因此圣经上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形容在我们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攻破敌人坚固的营垒。那么这个坚固的营垒，它就是仇敌最后的防线。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个坚固的营垒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仇敌坚固的营垒，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坚固的营垒来集中火力把它攻破。所以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哪一些的坚固营垒呢？基本上坚固的营垒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团体的群体的营垒，第二类就是在个人身上的坚固营垒。首先我们谈到在团体 或者是说在一个群体的坚固营垒。在群体当中有什么坚固营垒，跟属灵征战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我们是在从事一个地区性的属灵征战，或者是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在宣教学上面所谓的 people group，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族群。当我们要得着这一个族群，或者当我们要得着一个地区，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个地区或者这个族群有什么坚固的营垒。那这就是群体的营垒。首先第一个叫做偶像邪术的营垒。什么是偶像邪术的营垒呢？也就是说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他们是拜偶像的，是行邪术的，整个的国家或者整个的地区是被偶像邪术所掌管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偶像邪术的营垒。好比说在佛教的国家，如果有机会你到泰国去看的话，我曾经去过泰国，当你一进入这个国家，你就发现这个国家的观光圣地是庙宇，这个国家最被崇尚的是和尚，这个国家的领袖他们都要请教所谓的佛教的高僧，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们把佛的地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庙宇的地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整个的泰国很明显的就是被那个偶像的权势所掌控，这个叫做偶像邪术的坚固营垒。印度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他们主要信仰的国家，但是印度也有一些人是信佛教的，也有一些人是信回教的，主要多数的人还是信所谓的印度教。那么印度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多神的崇拜，他们相信有上亿以上的这一些的神明在这个宇宙当中。因此在印度，印度教的势力，印度教的所谓的庙宇到处都是，琳琅满目。因此在印度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说很清楚的，他们有着偶像邪术的坚固营垒。在群体的坚固营垒当中，第二个还有跟这个偶像邪术的坚固营垒类似的，就是所谓的撒旦大本营的坚固营垒。什么叫做撒旦的大本营的坚固营垒呢？撒旦的大本营的坚固营垒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有一个地方，他们被撒旦的权势所掌控，这就叫做撒旦大本营的所在地。好比说很多的人都是拜这个妈祖的，那么其中又特别以在北港这个地方的妈祖庙特别兴旺。你知道在多年以前曾经有这样子一个统计，当北港妈祖过生日的时候，有大约300万的人到北港去进香，这是当时候台湾人口的1/6。你看到没有？有300万的人到北港去朝圣、去进香，这是非常庞大的一股势力。因此，北港有人说是魔鬼的大本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魔鬼的权势在那个地方。根据有一些宣教士在这个地区做调查，发现住在北港这个地区的人，不是患了肉体的疾病，就是患了情绪上的疾病，被鬼附的多得不得了。很多的人有这样现象。那么有一位在北港的传道人，这一个传道人当他全家搬到北港要在那个地方开始开拓教会的时候，却在搬到的24小时之内 全家人都生病得很严重，所以他们不得不立刻就赶到这个附近嘉义的基督教医院去急诊。他们在那里服侍的两年当中，不停地受到撒旦的攻击。即使是寒暑假有学生的福音队到那边去参与传福音的工作，也都受到撒旦严重的攻击。所以我们看见在北港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写明出来，那个就是魔鬼的大本营。那么接着我们再提到有一种的坚固营垒，叫做社会的坚固营垒。什么叫做社会的坚固营垒呢？社会的坚固营垒就是一股在一个城市上空的压制力量，造成了这个社会不公不义，或者是种族歧视、贫穷等等，造成人民以为神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的需要。好比说在美国在早期黑人领袖金恩博士，他在发起这个所谓民权运动的之前，美国对于黑人的歧视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一些黑人在美国的社会没有机会去受好的教育，甚至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工作，因此在社会的阶层当中，他们被当作是一种次等公民。那么在整个的当时候的美国社会，就形成了黑人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这个社会非常的不公不义，感觉到好像他们一辈子的命运就是要活在罪恶贫穷的当中，因此他们对于整个神在地上的作为，他们根本就觉得与他无关，因为他们觉得上帝根本不顾及他们的需要。这一种邪灵的工作就是所谓社会的坚固营垒。邪灵透过这一种社会上面不公不义的一种普遍的事情，或者是一种普遍的贫穷、普遍性的这一种种族歧视，而造成了一种福音的拦阻，我们称它叫做坚固营垒。那么第四种就是城市和教会中间的坚固营垒。什么是城市和教会中间的坚固营垒呢？就是撒旦在教会和城市的中间建筑起一个隔断的墙，制造一种敌对的这种想法。那么教会通常就把政府当作敌人，而政府也常常就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教会。这种的坚固营垒，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就好比说在某一个中美洲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也有一些华人的移民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些移民在那个地方虽然是少数，可是也有一些宣教士针对这些华人向他们传福音，因此慢慢的就建立了几间教会。但是有一次当我到达这一个国家去那边做短期的宣教的工作，那么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的华人教会，他们当地的许多华人都在那边传说，说他们不愿意到教会是因为有教会的领袖在一些金钱的事情上面跟他们有一些的瓜葛。那么这样子的事情造成一个结果，使得慕道的朋友甚至当地的侨界都对教会有不好的印象，因此就形成了教会跟社会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甚至变成是一种敌视的态度。我们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仇敌在社会跟教会的中间也可以建立起坚固的营垒。那么面对刚才我们所说社会的坚固营垒，城市和教会中间的坚固营垒，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对付它呢？对于这一个社会的坚固营垒，就好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对黑人的歧视，因此当时候的金恩博士他就鼓吹宣导 让人对于这一个黑人的歧视能够被消除。那么教会在这个时候也应当要把要关心这些被歧视的人，为这些被歧视的人在政府里面向请愿或者是建议或者是联署，为的是要让整个的社会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对待这些人。所以教会必须要有些实际关怀这个社会的工作，让社会感觉到教会是关心他们的。那么关于刚才讲的城市和教会中间的引垒，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呢？如果是教会的领袖造成了社会对于教会的误会或者是敌视，那么教会应当要与社会来处理这些事情，把这些不圣洁的，把这些让别人产生不好印象的事情彻底的从教会除去，并且主动的去向社会表达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关爱。那么接着我们继续谈到还有一种的坚固引垒，也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宗派的坚固引垒。什么是宗派的坚固引垒呢？宗派的坚固引垒就是造成教会之间的隔阂，因着教条和信仰上的不同，或者是不同的宗派，造成教会之间彼此分裂、彼此分离的情况。我相信宗派这一种的引垒往往是教会当中最严重的坚固引垒，因为圣经上说，在马可福音第3章25节说，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教会跟教会因着宗派主义，因着不同的信仰，因为不同的神学而彼此分门结党，而彼此对立，彼此不相往来，这个就是仇敌在教会最厉害的工作。还记得在台湾10几年前，可以说台湾的教会是宗派的坚固引垒非常强的所在地。按照语言，教会分成国语教会、台语教会、还有客家语教会、三地语教会，主要的就是台语教会跟国语教会。那么在国语教会呢，又分成浸信会、改革宗长老会、圣教会、神召会，还有信义会，各式各样的宗派。那么造成一个结果，每一个宗派都有他所领受的真理，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事工，所以教会跟教会之间就很难的合一，甚至很多时候教会跟教会之间也常常会有不同的这种冲突，或者是一些的批评论断。那么这种情形造成福音非常大的一个拦阻，也造成复兴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攻破这样子的坚固引垒，攻破这个宗派的这个坚固的引垒，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合一。宗派所带来的坚固引垒就是分裂，而得胜的秘诀就是合一。所以什么时候当教会之间合一起来，一起来祷告，一起和好，那么仇敌坚固的引垒就会被攻破了。感谢主，就在几年前，台湾的教会所有的重要的这些宗派的牧者，在一次的聚会的当中，大教会的牧师对小教会的牧师道歉，请求他们的原谅， 因为很多的小教会，他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们被大教会吸取，以至于造成这些小教会的牧师心中有苦毒，对这些大教会的牧师非常的不谅解。那么也有国语教会对台语教会道歉，也为着在不同的宗派之间，过去因为开拓教会造成彼此之间结下了一些嫌隙，也为这些认罪，彼此和好。感谢主，据说在这样子的一次大会当中，因着许多的牧者彼此的认罪和好，而带来了台湾教会一个从所未有的一个教会之间的合一。因此这些年来，我们看见在台湾很多的教会彼此联合起来，一起来办布道会，彼此联合起来一起开全国祷告大会，彼此联合起来一起来从事这一些救助社会的一些灾难的需要，譬如说921大地震，这些都是过去台湾的教会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因着牧者教会之间的彼此和好合一，以至于看见教会就能够真实的联合起来，来面对仇敌，打一场得胜的战争。最后在群体的这个坚固引领方面，我还要提到一个，就是所谓不义不结的坚固引领。不义不结的坚固引领，可能是来自祖先所犯的罪，造成后代子孙对某些类型的罪特别软弱，以致不义不结。有一个教会怎么样都不肯挖除一株巨大腐烂的老树根来盖一栋新的房子，因为教会的创始人在90年前种下了这棵树。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律法形式主义的坚固引垒。另外有一个教会一直都有淫乱的问题，教会的牧师长老为这些罪不断的悔改，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直到他们拆除了当初建立教会的牧师放下的房角石，然后奉主的名在宣告断绝这一切的罪恶的时候，这个教会属灵气氛就改变了。因为当初建立教会的牧师他有严重的诈欺问题，所以这些就是所谓不义不结的坚固因垒。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敌人的坚固因垒，以至于能够打一场得胜的战争。
基督精灵前进，为耶稣立战，逃去圣家报喜，身成一万万元帅，就是耶稣，领他兵攻敌，不要奋力前去，看大旗而立。
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属灵的征战，特别我们提到要洞察仇敌的坚固营垒，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四节。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呢？就是在社会或者是人心里面所建筑了一个不能够被神的计划或者是被神的这个武器所攻破的一个坚固的地方，好像是军队的碉堡一样。那么坚固营垒有哪一些呢？基本上分两部分，一个就是群体的营垒，一个就是个人的营垒。那么我们今天针对群体的营垒，我们再把它清楚的分为下面几种。第一个就是偶像邪术的营垒，第二就是撒旦的大本营的坚固营垒，第三是社会的坚固营垒，第四是城市和教会中间的坚固营垒，第五就是宗派的坚固营垒，第六就是不义不圣洁的坚固营垒。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楚这些坚固的营垒，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能力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